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224期《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去怕心，多种方式讲真相救人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2月28日。多年来，我基本上坚持面对面讲真相，在近两年来以多种方式讲真相救人，下面把这部分经历写出来与同修交流，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一、修去怕心，疫情期间挨家挨户发资料。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讲真相救众生，这就是你要做的，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三：学好法，去人心并不难》中说，可是有没有怕心，却是修炼者人神之分的见证，是修炼者与常人的区别，是修炼者一定要面对的，也是修炼者要去掉的最大的人心。师父在《红云三：唯一的希望》中说，大法图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。我居住的小区是旧楼房，没有保安，疫情封城期间，早六点至晚十点分别设有出口和入口，原则上是凭出入证和手机出入，其他时间只有一个口，自由出入。我充分利用这有利的条件，把30几栋楼房挨家挨户全部发放一遍真相期刊，楼道里贴不干胶，这个过程中修去了很多怕心。封城期间开始外面人很少，显得气氛很恐怖，加之小区不定时的有人巡逻，开始发资料时非常紧张，有时碰上过路人盯着我，就误认为是巡逻的，吓得心跳加速。我反复被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的法，讲真相救度众生，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，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，别叫其钻空子。我做的是最正最神圣的事，怕的不是我，我不要。我一边走一边发着正念，解体另外空间干扰救度众生的低灵烂鬼共产邪灵，解体干扰众生接受大法真相的邪恶生命与因素。期间遇到过几次有惊无险的事情，其中有一次发完二楼到一楼，正好碰上一个年轻男士从外面进来，我俩走对面，年轻人看我是生面孔，很不友好地问我去几楼了，我发出一念解体他背后的共产邪灵，很自然地说啊，三楼。年轻人说，要不是去三楼的，我给你抓起来。估计三楼是新来户，他不熟悉，我没理他，走出了单元门。出了单元门，我紧张的没敢直接出大门，而是去了其他单元躲了起来。稳定一会儿，我想这不是师父让我说三楼的吗？感谢师父慈悲保护，从此怕心小了许多。不断的排斥，逐渐怕的物质少了，最多时一早晨连续跑7、8个单元，那时外面行人很少，我把资料装牛奶箱或手提袋放在楼道里，身上背着1、2个单元的期刊去发，有时去发过的单元看看，发现有的期刊还在原处放着，我有时把期刊拿走，也有时再给换另一种新期刊。我发一念，这个期刊你肯定喜欢，拿去看看。也看到有丢弃的，我捡起来拿走，但我不气馁，我坚信肯定会有人看到期刊后明白真相的。一次在我们小区门口看到一位拄拐杖的老人在小区一角正在看期刊，旁边还放着一本，我走过去一看，正好是我前一天发过的，我给老人讲了真相，老人退出了邪党组织。我问老人是否爱看书，老人说爱看书，就是现在好书少，这是昨天谁放楼道里我捡的。我送给他9瓶和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，老人很高兴，他指着另一个方向的座位说，刚才我看在那儿坐着一个老头也看你们的书呢，他也愿意看书，这会儿他走了。听到这些反馈，就更加增加了我发期刊的信心， 所以本小区发完一遍后，我又坚持发其他小区。二，面对面讲真相，不图数量，救人是目的。随着不断学法，不断的排斥，逐渐怕心越来越少，我又恢复面对面讲真相方式，有时推着电动车，有时把电动车放在一边，背着小部分资料去找有缘人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，什么是大法弟子中指出，至于救度众生的事情，讲真相的事情啊，很多人做的都不深入，跟人家讲两句，爱听不听，不听算了，又去找别人了。做什么事情啊，有始有终，把它做好，救人就把它救了。我遵照师父的教诲，讲真相过程中不轻易放弃，尽量让世人听到真相，能够得救。开始我带少量的挂历、期刊和护身符，逐渐的我又恢复到以前随身带着 U 盘、内存卡、酒瓶和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，背着少量的，其余在电动车口袋里备用，这样既安全又方便。现在我除了安全考虑，尽量把资料带全。我的原则是宁可我带去资料用不了剩回来，尽量满足世人想了解真相的不同需求。为了救人，我还带着备用口罩、备用包装袋和简易书包、纸巾等。夏天看到谁汗流浃背的，说话间很自然地递上一个纸巾，事情虽小，能缩短与对方的心灵距离，用心救人，效果很好。三，不管世人是否愿意听真相，我都把慈悲留给对方。即使是遇到拒绝听真相、不停脚步的，我也要用和蔼的语气对着他的背影喊着告诉他，电视上演的法轮功自焚是假的。对于停下脚步但强烈反对的或者骂人的，我就说，我们没有一点个人目的，真的是为了你好，我真心的希望你能平安。有的说，我就知道没钱不行，我就告诉他，我们师父说富而有德，有德才能有财。有的说，你说别的可以，要说法轮功免谈，你离远远的。我说，不说法轮功，那就唠唠我自己吧，你可别笑话我。世人一般都爱听故事，我原来脾气不好，最后三退，对于身体不好说就相信科学的，我首先肯定他，说科学是能治病，但不能保命，也不能改变性格，乐观的性格对身体很有好处。我原来心眼小，有的说我啥都不信，但我感觉到你是为了我好，最后三退。对于拒绝要资料的，我有时亲切地说，一看就知道您是很有思想的人，看看资料了解了解吧，兼听则明，咱们不能总被欺骗呀。当年说刘少奇是卖国贼，有的接受了资料或者同意三退，有的想看但又有顾虑，我就装在好看的包装袋或随身携带的布置书包里一起递给他，笑呵呵地说，我希望你接受我的礼物，拿家去看，别人不知道是什么。有的高兴地接受，有的仍然拒绝，当然也有威胁的，也有骂人的，不管对方是什么态度，我都不动心，一直保持微笑。对于表现很邪恶说要举报的，我除了解体他背后的共产邪灵，还是微笑着说，我相信你不会那样，对你没有好处，我希望你得福报。我一般不说遭恶报，我从不走负面思维，不怨不恨，发自内心的不希望他对大法犯罪，真心希望他以后能再次听到福音。四，提醒明白真相的世人，转告亲朋好友。对于接受真相的，讲完真相同意三退后，我会根据不同人群发给不同内容的真相资料。对于以前已经三退的，或者说没上过学的，或者啥也没入过的，我也要再告诉他们基本真相，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使他们真正得救，并叫他们转告亲朋好友，或把看完的资料传给其他人，告诉明白真相的世人，这就是救人，对子孙后代都有好处，比你给儿孙留下钱财都重要，功德无量。一般都表示同意。在日常与世人接触中，我时刻不忘自己是大法弟子，从不计较个人得失，在生活小事中注意自己的修为，向世人展现大法美好。一次我在路边买农家倭瓜， 当时还剩下两个，我拿了一个有点疤痕的，我说给你留个长得俊的瓜好卖。卖菜大叔很感动，竖起大拇指说，谢谢，练法轮功的就是了不起，能考虑别人，当今社会这样的好人少啊。旁边一个卖菜的说，我们这几个人都知道法轮功好，买菜从来不挑。一个法轮功大姐经常给我们送礼物来，我们都保平安了。旁边正在买菜的人也听到了。五，明真相的同学配合救人。我工作单位不错，常人很自然的就有一种优越感，我们练功人没有这种等级观念，同学亲朋好友有什么困难都愿意找我，我也尽力帮助，所以在同学同事和亲朋好友中，我劝退比较容易，只要是能接触到的基本都已经三退，有的明白真相后帮助劝三退。现举几个典型例子，中学同学退休前曾是小学校长，他很早以前告诉我，他明白真相后他们学校就不再升旗了，我为他高兴。他家属在镇里开了一个杂货店，同学退休后就照看着杂货店，生意很红火。疫情期间，我用别人的电话曾跟校长问某些同学的信息，他说，你想送给同学啥礼物都给我捎来，我一定给你送到，找不到张三我给李四，多拿点也行，来我店里的人多了，看谁顺眼就赠一份。我曾叫别人给他捎过两次真相资料和真相信等。一次我回老家救人时，去了这位同学的杂货店，想要回一个 U 盘，这位同学说没了，最后一个给我们同事了，我劝我们同事退档，同事要个 U 盘说研究研究再说，同学还说可以再给他十几份资料，现在还有两份。我真为他高兴，他为自己和家人选择了美好的未来，我说你功德无量，继续努力，他说一定。我中学同学大部分都在农村或外地，很多同学毕业后没见过面，为了给未曾见面的同学讲真相，我跟明白真相的几个同学建议帮助操办同学会，同学们很配合，在一位乡长和校长同学的操办下，几个同学的配合下，筹备了很长时间，终于在去年10月1期间在一高中同学家里聚了一次，因是农忙季节只去了20多人，但效果很好，参加聚会的同学以前没三退的全部三退，我每人送给一本年历、一本期刊、一个小音箱装有内存卡，部分同学要了 U 盘，还给没去的部分同学捎去了真相资料和小音箱，剩下的挂历在同学的帮助下都发给了当地农民。疫情爆发后，我给高中老师、外地同学、同事打电话，以慰问叙旧的方式询问通讯地址，我说以后有机会到那去看看。有了通讯地址，我用快递方式寄去老家特产，里面放真相信和手写信，手写信主要以叙旧的方式，有针对性的讲述大法使我身心受益，走过坎坷人生，使我脱胎换骨，给我幸福健康等经历，这样比单纯讲真相效果好。有的同学通信地址不方便问到，我就给明白真相的同事县的同学多寄几份，里面附打印的真相信和手写信，叫同学帮助转交。同学反馈说，为我的真心牵挂而感动，一定尽力帮我转送。虽然还没有反馈同意三退的，甚至还有一个关系不错的同学在电话里很生气地呵斥我，但我不为所动，我会尽力去做，不会轻易放弃。大法弟子肩负着巨大的历史使命，还有很多沉睡中的众生在等待着我们去唤醒，我会更加努力追赶，彻底修去怕心及各种执着心，在所剩不多的修炼路上一定勇猛精进，多学法，向内找，实修自己，共同配合，尽力救度更多的众生，完成自己史前大愿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无惧邪恶，堂堂正正讲真相》，河北大法弟子口述，同修整理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3月2日。我是1997年得法的，今年77岁，是一个老太太。得法前一身病，心脏病、腰椎间盘突出、肾衰竭等多种疾病，搞得全身浮肿。得法后学习班的第六天，师父开始给我净化身体，经过半个月宵夜，身体全部净化，真正体会到无病一身轻的美妙，心里不知有多美，也不知道该如何感恩师父。不仅净化了我的身体，更洗涤了我的心灵，使我知道了如何做人，更认识到了宇宙的法理。今生能得此大法，我太幸运了，我一定要坚定地修下去。由于对大法的坚定，大法在99年遭遇迫害时，我义无反顾地走在修炼的路上。我要给师父鸣冤，要给大法说句公道话，让世人明白真相。我没有文化，不太会讲真相，但我无惧邪恶，什么人都敢去讲。我修大法很自信，和谁讲真相都是堂堂正正的。我平时总是骑一辆自行车，在大街上遇到行人、车子上坐的人、买东西时遇到的卖主等，我都会去讲、递资料等。20年来一直是这么坚持着，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平稳地走过来，有时也有惊无险。这些年的讲真相中也有说不完的故事，只选几个故事与大家分享吧。第一部分，给警察讲真相。在大法遭迫害不多久，大概是99年10月份，我在大街上给世人讲真相，看见有一辆小白车，里面坐着人，我没有多想就去和他们讲了，告诉他们大法是清白的，师父是被冤枉的。结果从里面下来4、5个小伙子，说我们就是干这个的，跟我们走吧。这时我才知道遇到警察了，他们不由分说就把我架到车上，带到公安局去了。他们把我带到一个屋子里，一个领导模样的警察怒视着我喊道，你这个老太太，随手就朝我脸上扇了一个耳光。我没有生气，就说解气不？不解气就朝这面脸扇一下吧。他怔了一下，向我竖起了大拇指，再没打我。随后我向他们讲了真相，告诉他们师父是被冤枉的，大法是被冤枉的，大法及大法弟子不该遭受这场迫害。他们把我关了3天，这3天里我没吃没喝。我当时是这样想的，我是大法弟子，大法弟子身体是纯净的，不吃牢饭。第3天凌晨，顶棚惊现真善忍3个金光大字，我还看到很多金色小字，但我不认识。在房的西北角还出现了金色大门，我好个惊喜，这是师父的鼓励与看护啊，就有一种感觉，今天要从这里走出去了。8点钟开门上厕所时，不知怎的，我一下子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了。等我醒来时，家人也在我身边了，他们怕出事，让家人把我接走。出了大门，我啥事也没有，径直回家去了。感恩师父的保护。一次，我接小孩回家时，路过公安局门口，遇到2个陌生人，一听说话还是外地人。我给他们讲了真相，并送了一张真相光碟。没想到他们随后就把我举报到公安局，还没等我走远，就从公安局大院出来好几个警察，他们把我拖进去并给我戴了手铐。公安局长说，你真胆大，竟敢在我们公安局门口干这个。我耐心地给他们讲真相，最后告诉他们，周永康、薄熙来都遭报应了，你们怎么还不醒悟呀？我给他们讲了半个小时，他们静静地听着，看得出他们在思索，在醒悟， 很快他们就把我放出来了。出来后又遇到那两个举报者，他们还说风凉话。没事吧，老太太？我说，都是你们干的，我们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，以后可不要干这缺德事。第二部分，给军人讲真相。大概是2016年，当地有两个同修到部队大院讲真相，被扣押半个月才放回。我得知后心想，军人不明真相也不行呀，将来怎么办？我再试着和他们讲讲吧。于是我骑着自行车就去了。进大门后，执勤人员要求登记并问来由。我说，前几天有两个练法轮功的到这儿来讲真相，被你们关押半个月，说明你们还不了解真相，我再和你们讲讲。我们师父和大法是被冤枉的，我们修炼真善忍，处处做一个好人，迫害修佛的好人是要遭报应的，希望你们能明白真相，将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正说着，屋里进来一帮当兵的，我继续和他们讲。他们说，法轮功这么好，再到里面讲讲吧，也给我们领导讲讲。说着，几个当兵的就把我往里拽。我知道他们没安好心，奋力抵抗。当时我也不知哪来的力气，几个当兵的居然没拽住我。出了门，骑着自行车就走脱了。感恩师父的保护，也为军人的不明真相而惋惜。第三部分，在火车上讲真相。在从石家庄女儿家返回的火车上，邻座有四个美术学院的学生，一路上他们说说笑笑，充满了年轻人的活力。看着这几位可爱的学生，我和他们搭上了话，慢慢地引上了法轮功的话题，告诉他们法轮功是被冤枉的，并讲了当局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，法轮功修炼者是如何按着真善忍修炼自己的。最后讲了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会给你们带来福分，还会给你们开智等等。他们都点头认同。就在我下火车和他们告别时，他们一起喊起了法轮大法好。刚喊过一会儿，乘警就从这节车厢走过，好险啊。第四部分，抵制骚扰。2019年的一天，有两个警察到我家来骚扰，他们用手机给我照相。我怒斥他们，为什么给我照相？他们心虚的支支吾吾，不知如何回答。刚好那天给我女儿提回一辆车来，他们就谎称，你们买了一辆车，配合一下照一张相，没事了。随后就走了。我心想，我堂堂正正修炼，凭什么来骚扰我？正好借着机会给他们讲真相吧。我先来到检察院，刚要进门，从里面出来一位工作人员，我向他说明来意，没想到他很认同，并让我告他们去。我说，我一个老太太也不知道怎么去告他们。他告诉我先去公安局找他们。我对他说，你真好，明白真相啊。他说，我明白，你们都是好人。我又来到公安局，看大门的不让进，屋里还有许多人，我就说明来意，并给他们讲了真相。他们听明白后就不再阻挡我。我进去后来到了二楼的一个房间，看到有两个年轻人正在电脑上工作。我稍等了一会儿，就向他们说明来意并讲真相。他们也听明白了。我告诉他们我想请律师，他们好一顿劝说，我也就顺坡下驴回家去了。要讲的故事还很多，我就不再多讲了。这些年跌跌绊绊的能走到今天，全凭在大法中熔炼和师父的慈悲保护。其实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做，写出这些只是想感恩师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超法、学法、荣于法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26日。我生活在农村，以前一生病，常年吃药打针，真是贫病交加，苦不堪言。1997年，我去练功点学法的第一天，就感到了无病一身轻，而且以往的恩恩怨怨也很遥远了，心情变得轻松愉悦，大法太神奇了。迫害前，我每天参加集体学法、练功，出去弘扬大法，过得充实又幸福。可是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，很快就到了1999年720，血雨腥风的迫害发生了。起初，我觉得政府不明白真相，就去上访。可是后来发现，邪党执意要迫害法轮功，给大法造谣，黑白颠倒，把这么神圣的宇宙大法说成是某教，误导民众，以便达到毁灭众生的目的。作为亲身受益的人，我们有责任去澄清事实，给世人讲清真相。20多年过去了，每天做着三件事，学好法，发正念，讲清真相，按部就班地过着一天又一天。有时候我想，真羡慕国外同修，没有迫害，没有酷刑，没有在非法关押中的度日如年。可是仔细想想，这个观念是错的。师父也讲过，大法弟子的主体在中国大陆。在大法遭到打压时，师父被诽谤时，真修的大法弟子能够挺身而出，证实大法，讲清真相，救度众生，是何等的荣耀。我们真是全宇宙中最幸福、最幸运、最荣耀的生命。我们能够被师父选中，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真是万幸中的万幸。可是，我发现我自己，包括身边有的同修，都有不同程度的懈怠状态。虽然也在做着三件事，但是学法走形式，讲真相不主动积极，发正念导掌等等，真成了做事了，没有了修炼如初的精进，怎么办呢？我静下心来向内找，到底问题出在哪里？我每天4个整点发正念，基本能跟上，也能坚持晨练。那这种不精进的状态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？我想问题就出在学法上了。我觉得不是没学法，也不是学法时间少，而是没得着法，学法不入心。我把自己的时间安排了一下，由于我没有固定的工作，仅靠做一点小买卖，一年中也就在旺季干几十天，挣2-3千元钱，加上孩子给点钱也够用。我过去也上过班，根据我自己的体力精力，我根本没有充足的时间做好三件事，没有办法修好自己，更妄谈救度众生。那么首先就是解决如何学好法的问题。师父在经文《法轮大法义解》在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上的建议中说，现在长春能有上万人在背书，他们现在学法形成一个什么情况呢？就是坐在那儿开始学，不用书，他从头开始背书，停下，另一个接着背，一点都不会差的，一个字不错的接着背，然后你背一段，他背一段，这样接着背，后来又发展成抄书，如果抄错一个字，就全部重来，全部重新抄。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加深对法的理解和认识，这样对学员的提高非常有好处，因为他已经在思想当中有那么深的印象了，他在行动中每当做什么事情的时候，他都能够用练功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，真是不一样。我是晚上参加集体学法，白天除了背法就是抄法，以转法轮为主，抽点时间看看其他讲法。我抄法的时候抄错了，重新再抄，原先买了2个大本子，算计了一下，光用正面也能抄完， 可现在一个本子快用完了，才抄到第十页，抄了很多遍，抄几页就出错了，一走神就出错。这时向内找，是想起了一件事或一个人，或心里有执着，或关没过好，当时没能在法上更清晰更清醒地看待这个事儿，就又翻出来。如果没有停下立即向内找，紧接着就抄错了。如果这时向内找，就会很清晰地看到那些执着，立刻灭掉它，再去抄就不容易出错。这样抄法会使人主意识很强，能在问题一出现时在几秒钟内立即向内找，而且这样学法非常入心，抱着这样虔诚的心，法理不断显现。因为我按照师父说的做了，我得到了很多，简直无法言表，这种学法方式太好了。以前我也抄过法，总是不愿错了重新抄，觉得那样太慢了，什么时间抄完呢？老想按照自己的想法，认为抄错了就改过来，走了形式了。在做好发正念、讲清真相这两件事的同时，通过几天的高密度学法，我出现了两种状态。一个是想起各种天灾人祸，世人正在遭受劫难，会默默地流泪。再一个就是心里什么都没有，很静，虽然生活在常人中，可觉得自己不在其中。以前是动心了，通过向内找，我有争斗心、妒忌心、怨恨心。保持精进的状态很难，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能达到。我觉得每天都在和各种各样的执着心做斗争，我不气馁，今天没做好，那我就明天做好，最终一定会做好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放下自我，事半功倍》，作者广东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25号。我今年72岁，我在法轮大法中修炼24年了，修炼中遇到的每一关每一难，都在师父慈悲的保护下走过来，每一步都渗透着师父辛劳的汗水，弟子很感激。借此机会，弟子向慈悲的师父说一声谢谢师父。先说我们这个整体，由于没做好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，致使懂技术的同修流离失所，学法点、资料点被旧势力破坏，有的同修也不出来了。但是救人的事不能停，在这种环境下，我就成了大忙人。同修们的电脑装系统、打印资料、真相币、护身符、上网三退名单等等工作，多数都是由我一个人完成。虽然数量不多，但每个项目都需要做，还要抽空去面对面讲真相，反正就是忙，而且还要把做好的东西亲自送到需要的学员手中。这样就使自己学法练功时间很少，做事就达不到事半功倍那种殊胜感觉，就觉得修得很苦。2020年1月份，一天我在楼梯上脚踩空了，仰面摔下来了，结果伤了腰骨，腰痛得睡不着觉，睡下后很难起来。每天这么强忍着痛苦学法练功发正念，还得做正式大法的事，还自言自语，我怎么就不能像修得好的同修那样呢？静心找自己的不足，看看什么心被旧势力钻了空子，结果找出了一大堆人心，有妒忌心、怨恨心、争斗心、欢喜心。我回忆起来，有一个最大的漏，就是因为从楼梯掉下来后，第一时间没有否定旧势力，没有马上坐起来，还躺在那里念，我没事，法轮大法好，
真善人好，师父救我。我也知道自己肯定没事，当时的目的是想让外屋的儿子媳妇听到看到，法轮大法好，我这样掉下来都没事，想用人的办法证实法。当时没有想到这样做不符合法，只想证实法。可是大法修炼是严肃的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，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，这也是造成损失的原因之一。我知道自己必须加强学法，由于伤痛，坐着看书很累，无法坚持，有时就看师父对澳洲学员讲法录像，看了几遍，师父对学员讲的整体配合的法理打到我的心灵深处了，触动了我放不下自我、坚持自己的执着心，是影响整体配合的主要原因之一。没有和同修配合好，就没有同化大法，这也是修炼有漏的一方面。怎么样在配合同修的过程中放下自我，这是关键问题。我悟到，放不下自我，其实就是为私为我。师父要求我们做事要先想到别人，做到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。对照自己的修炼，已经和大法拧劲儿了。我下决心在今后的实修中，按照大法的要求修好自己。不久前，同修拿来几十本没有做书面的大法书，要求我帮助他做书面。他们决定书面做好以后，他们来我家拿，可是后来又叫我送到某地方。本来身体有伤痛，送去要开电动单车，又觉得自己是个暴露的人物，我觉得这样送来送去的做法不安全，要另想办法。想来想去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后来觉得不对劲，忽然意识到，我怎么就不为别人着想呢？他们肯定有他们的理由。这样一想，我觉得应该无条件的配合同修，觉得这样的做法难度大，不安全的观念的背后是执着自我，是有怕心，是不想配合的借口，这不是人心吗？是人心就要修去，我们应该放下人的观念，理智的用智慧去做，配合整体才是修炼的人做正实大法的事，这就是提高。想到这儿，心里特别轻松，觉得像破了一层壳一样，顺利地把这事做好了，体现出大法的威力。我也体悟到了修去执着心、提高心性的美妙。还有件事对我来说，看似不可能做到的事情，可是有法的指导，抱着为别人着想的心态，不怕苦，不怕麻烦，我也能做到了。比如一个同修拿来一个 U 盘，叫我帮他做系统，可是我没做过这么小的系统 U 盘，这对我来说是不可能做得到的事，但是出乎意外的把它做好了。还有其他的事也是一样，放下自我，转变了观念，做事就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在磨难中，我坚持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。慈悲的师父很珍惜弟子，为弟子付出很多心血，给我清理了很多黑色物质。一次打坐中，我看见师父给我接腰鼓了，而且天衣无缝。还有一次，看到师父把一只黑手给清理了。然后师父又点化我加强练功，因此我就除了早上练一次，有时间晚上还增加一个小时的进功。可是练功不到一小时，这个腿已经痛得流眼泪了，真的哭起来了，差不多每次都很痛，可还是解决不了什么问题。我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不同层次中有不同层次中的法，法在不同的层次中有不同的指导作用，所以你拿低层次中的理指导不了你往高层上的修炼。我想， 怎么样用高层次的法理要求呢？增加次数不算加强练功，而是要突破难关，突破层次。其实一个小时进攻对我这个现状来说根本没有起到作用，也没有突破腿疼状态。要想突破层次，必须用高标准，更高标准要求自己。好吧，悟到就做到，练进攻时间一下子加长。就这样超过一小时后，腿慢慢轻松了，而且还出现像书里讲的那样，身体有时往前倾，有时往后倾。我感到好久都没有这个感觉了，这是同化大法的美妙。随之我的腰部舒服多了，同时我也体悟到法理，法对不同层次的修炼者有不同的要求。只要按照大法的要求修炼，我的身体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的。其实我们在修炼中的每一步都有师父的慈悲看护，没有师父的保护，我们就根本修不成。所以我要珍惜这千年不遇万年不遇的机缘，不懈怠，学好法，修好自己，更加努力做好三件事，不负师恩，不负众望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